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的第五章，主题是神羔羊配展开书卷，配揭开七印，由秀君牧师撰稿。亲爱的，想到末世，您是否会担心害怕？也许浮现在脑海的是各种电影中世界末日的血腥片段，又或是圣经关于大灾难的预言。一想到末世，就巴不得避而远之，希望不会在自己活着的日子发生。亲爱的，您知道吗？其实圣经预言的末世不是 sad ending， 而是 happy ending。大结局不是大灾难中的灭亡，而是全地在大灾难中被炼净，基督裂天而降，凯旋而归，撒旦和跟随者被丢进火湖。圣徒靠主得胜，进入完美无瑕的新天地，那里无灾无害，无伤无死无泪，那是一个有神与人同住的永恒。哈利路亚。之所以能有如此美好的 happy ending， 因为神羔羊配展开书卷，配揭开七印，这是今天我们要读的内容。您知道吗？在进入末世之前，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序幕，那就是天上坐宝座的神右手有一个书卷。约翰受邀到天上时，耶稣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那么什么是将来必成的事呢？约翰一上到天上，最先看到的是神的宝座，宝座周围环绕的事物充满了荣耀的色彩与光辉，以及昼夜不止息的敬拜。接着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这可不是一般的书卷，而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书卷，是一封属天的法律文件，是一份全地的地契，关于世界的所有权，记载了关于全地的命定以及成就神旨意的完美计划。这就是一再强调将来必成的事。换句话说，将来必成的事源于坐宝座的那一位，是神的旨意，有神的许可，按照神的方式一一执行在地上。里外都写着字，表示内容极其的丰富，一页也写不完，而且有七印章封严。七印指神完美完全的印章，神完美无瑕的旨意，有神完全无误的认证与许可。有印封严，不容人擅自的随意打开，而是有权柄承担的特定人选才配得打开，因为他必须要有相称的生命、能力、智慧和权柄来执行其中所记载的每一项任务，完成使命，并继承全地为产业。第二节：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如此重要的书卷，谁有权柄承担呢？谁有相称的能力、智慧和权柄来执行呢？谁能完成？谁能继承全地为业呢？第三到第四节：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这是约翰的反应。原来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就已经把世界的管理权柄赐给了亚当，只可惜啊，亚当听从了撒旦而犯罪，全地的管理权因此就从亚当手中转移，落到了撒旦手中。因始祖亚当一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一个义人也没有，人人都偏行己路。此时的约翰深深体会人性的败坏与邪恶，从天上到地上，再到地底下，想了好几遍，实在想不到有哪个人配得展开此书卷。 无论是尚活在世上的人，或是已死灵魂归神的圣徒，又或是已死下阴间的人，没有一个配得。无论是旧约的选民，或是新约的信徒，又或是改朝换代的革命分子，改变百姓思想的哲学家，灌输知识提倡学习的教育家，扶贫济困的慈善家，以及提升生活水平的发明家，没有一个配得。无论是哪个领域的专业人士，或是一国之君，以及人间英雄，就算他们有再多的丰功伟绩，也只是片面的贡献，并没有达到全面和完美。再好的人也有许多的欠缺和不完美。约翰深知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承担此重任，来继承全地的所有权。约翰想到没有人能展开此书卷，没有人在这地执行并完成神的完美旨意，就放声大哭。亲爱的，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是否也如约翰一样关心神对这地的心意呢？约翰的一生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已经是人生巅峰，他饱尝主恩，与主如此的亲近，靠主刚强站立，遭受逼迫也死不了。其实约翰已经一无所缺了，但来到神荣耀的宝座前，当他看见神手中的书卷，他想的没有人配得继承这地为业，没有人来执行神在这地的旨意，约翰就放声大哭。因为他在乎神所在乎的，他体会神的心，不只是神对他个人的心意，更是神对这地的心意。亲爱的，你在乎神所在乎的吗？对于这地，你是否关心，是否上心，如约翰一样呢？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音。哈利路亚！在人以为没有出路的绝境，其实神早已预备，那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是末后的亚当。首先的亚当犯罪而失去了管理全地的所有权，末后的亚当耶稣借着十字架的死，胜过了撒旦，胜过了黑暗权势，胜过了罪恶死亡，而且为人成就了完全的救恩。因此他夺回了管理全地的所有权，唯有他配得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印，来执行神在这地的完美心意，并继承全地为基业，在这地作王掌权。哈利路亚！耶稣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耶稣在地上的父亲约瑟和母亲玛利亚同样都属于犹大支派。耶稣应验了当初神透过雅各给犹大的预言，记载在创世纪49章，你弟兄们必赞美你，指万膝要向耶稣跪拜，包括所有的以色列人，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指耶稣制服一切有形无形的仇敌。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他在战场上奋勇迎战，百战百胜，无人能敌，拥有小狮子的活力，也有成年狮子的稳重，散发出威震四方的威严和霸气，卧如公狮守护整个森林，蹲如母狮守护年幼的小狮子。他要在全地作王掌权，统管万有，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万民也必全然降服于他。如狮子是万兽之王，耶稣是万有之上，万王之王。在耶稣的掌权之下，一切都要恢复到起初神创造的美好，恢复伊甸园的完美光景，就连这土地也要完全的恢复，为人类发生效力， 丰盛到一个地步，葡萄树强壮，能拴着小驴子，葡萄汁和葡萄酒多到一个地步，能洗衣服。他的眼目燃烧着对人热切的爱，烧毁一切的污秽。他口中的话洗净我们，喂养我们，使我们饱足并成长。耶稣就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耶稣也是大卫的根，应验以赛亚十一章的预言，叙述了弥赛亚是大卫的根，承接神给大卫的盟约和应许，带下完美的国度。亡国后的以色列仍剩下树墩，并没有连根拔起，此树墩后来竟然生出一根嫩芽，而且还结果实，指的就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根，在大卫之前早已存在，他也在大卫之后，道成肉身成为大卫的后裔，从一根嫩苗长成树枝并结果实，使以色列成为一棵公义树。弥赛亚有全备的圣灵，以全然公义的治理，带下全然的恢复，进入一个完美的境界，恢复了人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弥赛亚的政权中，他要彻底除掉以色列南北国之间内心的猜忌和仇恨，带下完全的合一，完全的修复。他要以天国平安的福音征服列国，甚至以色列的敌国也要一同来得享福音带来的合一。他要行神迹奇事，挪开一切的障碍，护送以色列人回归应许之地，并吸引埃及和亚述与以色列一起来朝见，一同来敬拜耶和华。以赛亚十一章的预言已经部分应验在耶稣道成肉身第一次来到世界的时候，此预言完全的成就是在将来耶稣再来的世代，也就是接下来启示录记载的内容。亲爱的，无论我们现在周围的环境如何的败坏，眼前看不见任何的出路，我们仍然可以有盼望，让这句话来鼓励我们。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阿们。第六到第七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约翰接着看见的不是狮子，不是大卫的根，而是羔羊。原来耶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大卫的根，同时也是神的羔羊。这就是那位逾越节的代罪羔羊。这里有两个细节：一，他的被杀。如今出现在天上的耶稣是死里复活的耶稣，已经代替世人受了刑罚，背负世人的罪，死在了十架上，而且复活了。二，他有神的七灵，指全备的圣灵；七角指全备的能力；七眼指参透一切的洞察力。耶稣的圣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些描述让我们看见耶稣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样的耶稣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是接管全地的那位独一无二的继承者。羔羊拿了书卷以后，是不是就立刻揭开七印来展开书卷呢？不，羔羊拿了书卷和展开书卷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插曲，不可省略也不可忽视。那么这插曲是什么呢？在第六章羔羊揭开七印之前，到底还有什么事那么重要，必须要先完成呢？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谜底。第八到第十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 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原来羔羊拿了书卷之后，启动了一个天地合一的敬拜。此时宝座前敬拜的画面瞬时转变，提升进入一个全新的高潮。在揭开漆印、展开书卷之前的重要插曲，就是在羔羊面前的琴与炉敬拜祷告。这一系列的回应不可省略，也不可忽视。一，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表示了完全的降服。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琴原文是竖琴，代表透过音乐的敬拜。音乐原是神所造，虽然仇敌偷窃并败坏音乐的用途，但神要在末世赎回音乐，成为我们敬拜赞美的征战兵器之一。香是众圣徒的祈祷，盛满了香的金炉指历史历代众圣徒的祷告都收集在这里，神一个也没有忘记。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敬拜与祷告结合的画面。三，他们唱新歌，因为此时羔羊耶稣拿了书卷，带下新的季节，显明新的意义，将敬拜推入新的层次，能以谱写新的内容。在这之前，上一章记载他们歌唱赞美天父的永恒和圣洁，以及神的创造。如今羔羊拿了书卷，他们就唱起新歌来回应，歌唱羔羊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宣告羔羊配得继承全地为基业，配得执行神在这地的完美心意，并在这地作王掌权。为什么羔羊耶稣配得呢？因为他不只是独自一人圣洁和完全，他乃是为人类成就了完全的救恩，从万国万民中赎回了人，使人全然归于神，恢复人治理这地的权柄，使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这样的耶稣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11-12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接着在天上宝座周围的众天使、数不完的天使也加入行列来回应，以洪亮澎湃的响声齐声宣告，曾被杀的羔羊配得，他曾谦卑顺服到一个地步，甘心舍弃了一切，如今他配得领受所有的一切。天使歌唱羔羊耶稣配得的七重领受：一，曾被杀的羔羊配得领受权柄，也就是全能，包括了地位上的合法权柄以及承担的权能，来执行书卷的任务，达到书卷的宗旨。在他的政权之下，宇宙万物都将归顺并降服于他，进入最完美的境界，得享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二，曾被杀的羔羊配得领受丰富，包括所有人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资源，毫无限量、永无止境，都交给了曾被杀的羔羊来执行书卷的任务。他必能把所有的资源和才干发挥得淋漓尽致，毫无缺乏。三，曾被杀的羔羊配得领受智慧，包括一切的智慧、聪明、洞察力、理解能力、应对能力以及智谋，来执行书卷的任务。任何的人事物他都能应对，任何的挑战和攻击他都知道如何解决，他能识破每一个伪装和假冒，每一个谎言和虚假，他看透所有人的心肠肺腑，知道一切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在他无止境的智慧里，他以最完美的方式，在最合适的时间完成神最高的旨意，洁净全地，使全地归顺于神。四，曾被杀的羔羊配得领受能力，不但有智慧，还有能力执行出来，成就一切书卷里的计划和谋略。他的大能大力无人能及，也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抵挡他，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五，曾被杀的羔羊配得领受尊贵，来承受全地为业，因他谦卑自己，所以父神将他升为至高，赐他超越万人之上的名，使他被尊荣，不再有人藐视他、羞辱他或顶撞他，全地都要将尊荣归给他。六，曾被杀的羔羊配得领受荣耀，包括了从亘古神之子原有的荣耀，以及从神来的荣耀。他将在执行计划中彰显他的荣耀，而且他的荣耀要充满全地，如水充满洋海一般。七，曾被杀的羔羊配得领受颂赞，包括了从天父而来的颂赞，从人而来的颂赞，以及所有所造之物的颂赞，都要归给他。全地都要诉说他奇妙的作为，宣扬他的威严和能力。哈利路亚。一方面，耶稣从神领受；另一方面，耶稣接受从人来的七方面的服侍。换句话说，人甘心乐意地把自己仅有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都全然为主倾倒，主权全交给主，愿意一生所有为主所用，因为曾被杀的羔羊配得我们如此献上一切。十三节，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接下来的敬拜从宝座延伸扩张到天地，曾被杀的羔羊拿书卷竟然轰动了全宇宙，所有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的回应，将所有的颂赞、尊贵、荣耀、权势不但归给羔羊，也归给坐宝座的天父。当耶稣执行书卷的内容使全地归顺神的时候，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颂赞神、尊荣神、荣耀神，并把自己的权势归给神、降服于神、一生服侍神。十四节，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匍匐敬拜，完全的认同，完全的降服，这就是宇宙间交互相应的敬拜，回应着羔羊耶稣配拿书卷的事实。明天的章节就要开始陈述将来必成的事，这位宇宙同声敬拜配得的神羔羊耶稣基督将要亲自揭开七印，执行书卷里记载的计划。亲爱的，您预备好了吗？启示录一至五章的经文是明白末世的基础，预备我们面对将要来临的末世。当我们继续读、往下读的时候，要时刻回想第一章人子耶稣的意象，第二、第三章给教会得胜者的呼召和劝勉，第四章天上荣耀的宝座以及天上宝座前昼夜的敬拜，还有第五章配展开书卷、揭开七印的耶稣，好让我们的焦点定睛在神身上。无论末世的光景再困难、挑战再大，我们都能够继续相信神在一切之上全然掌权，为要成就神至终的旨意，带进一个完美无瑕的永恒，神与人同住。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也要加入此宇宙合一敬拜祷告的行列，一同唱新歌，说神羔羊配展开书卷，配揭开七印。我们要一同宣告，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 我们愿意匍匐归顺于您，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不被冒犯，帮助我们全然的降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